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笔仙儿》。
我跟胡宗仁是2009年因为夏老先生认识的，尽管头一回见面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可是并没有影响到我和他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生死之交。2009年盛夏的一天晚上，我给这家伙打电话，问他在哪儿呢。他说我在成都呢，陪师傅，顺便接点业务。哎，你有没有空啊？来成都玩几天啊？于是，我就以一个观摩者的身份去了成都。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跟胡宗仁所学不同，所以除非我们邀请对方参与到自己的业务当中来，否则的话，平时就是一种互相学习的态度。成都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胡宗仁这次接手的案子在双流，所以我下了火车就直奔目的地。饱餐双流麻辣兔脑壳的时候，胡宗仁就把情况挑重点跟我说了说。双流区啊，有一所职业高中，这类学校的孩子相对于那些统招高中的比较早熟一点，也稍微混乱一点。这个案子的事主是这所学校的一个女生的爸爸，她的孩子出了问题，被笔仙儿缠上了。又是笔仙儿，我小时候开始学校里边就盛行这种招灵游戏，很多人对笔仙儿的印象仅仅是一个名称而已，甚至还有人认为笔仙儿就是附身在笔上的鬼魂。而事实上，笔仙儿跟笔这两者之间只有不到一毛钱的关系。笔仙儿的本质就是地地道道的鬼，之所以被称为仙儿，其实就是人们请他来的时候对他的一种敬称而已。召唤笔仙儿的成功率并不高，因为你请他的时候必须得是在你身边确实有鬼的情况下才能把所谓的笔仙儿给召唤出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请笔仙儿和撞鬼是没有区别的。在招灵的各种游戏当中，请笔仙儿的流传度是最广的，其次是请碟仙儿，而真正最准的珠子先生却很少有人会。那么为什么大伙都爱选择笔来作为媒介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鬼画桃符，用笔来选择文字组成答案，这本来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人跟灵之间沟通的方式。加上玩笔仙的多是年轻人，而且以女孩子为主，他们在侥幸召唤出笔仙之后问的问题往往很不规矩，也非常的无聊，参与者就会因此惹到那些附身在笔上的鬼魂。所以一般请笔仙没出事儿，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召唤出来， 真正那些给请来了的，如果没能好好的给送走，发起者或者参与者八成都是死路一条。所以当胡宗仁说这回出的事儿跟笔仙又有关之后，我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又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屁孩，他们从哪儿学来的法子导致召唤成功的呀？哎，世主怎么跟你形容他们家孩子现在的情况呢？就说孩子过几个星期就要期末考试了，可是现在说什么都不肯去学校，说是一进校门就会浑身不舒服。问他为什么不舒服，他才说自己请过笔仙。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直接去了世主家。这个女学生的家住在双流区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虽然当天是周二，可是因为女儿在家不肯出门，父亲也就只好陪着。这是一个单亲家庭，一进门就能看到一张中年妇女的遗像。他爸爸简单的招呼了一下我们，胡宗仁就表示，最好啊，让您女儿出来，我们要当面了解一下情况。于是小姑娘娜娜被叫了出来。胡宗仁为了让姑娘卸下心防，相信我们，就请姑娘的爸爸拿来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放了一枚一元硬币进去，再把杯子倒扣在桌子上，告诉那姑娘，你仔细看好啊，这也是一种招灵。然后就开始念他们瑶山的道家咒语。很快的，那枚硬币在杯子里边就自己颤动了起来。胡宗仁大声地问，除了你以外，这屋子里是不是还有别的神仙啊？所谓的神仙，就是在刑法的时候对鬼的敬称而已。只见那枚硬币随即自己站立了起来，在杯子里边呈圆圈状游走着，而那个女学生则双手捂嘴，一脸的惊讶。胡宗仁又问，我们的身上谁跟了神仙，你现在就往哪个方向去撞。话音刚落，就见那枚硬币开始朝着女学生坐的方向一前一后的轻轻的碰撞着杯子的内壁，发出咔咔的声响。胡宗仁见那姑娘又惊又怕，就伸手把姑娘扶了起来，让她换个位置，坐在了我跟胡宗仁之间。接着再次对硬币高声说道，现在再找一次。眼瞅着那枚硬币就又换了个方向，但是还是朝着姑娘的位置撞击着。接着胡宗仁请出了一张黄色的道符，嘴里边叽里咕噜地念着，然后把符贴在了杯子上，送走了硬币上的这个灵体。我知道他们道家人，特别是行走江湖的，或多或少都会收集一些微弱的灵体随身带着，这些灵体可能只是完整魂魄的一部分残缺，没什么危害性，但是却能在很多情况下充当我们跟异界沟通的桥梁。接下来胡宗仁用那只玻璃杯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一副天快塌下来的样子，神色凝重地看着那对妇女，必须告诉你们，的确是有鬼，而且那鬼正缠着你女儿呢。这胡宗仁说的没错，只是我们现在只能确定的确有鬼，还没有办法确定这个鬼的来历和凶猛的程度。那姑娘见胡宗仁露了这么一手，已经视他为大救星了，
赶紧拉住胡宗仁的手，求求你一定要救我。
这个不难，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说得越详细越好。
于是娜娜接下来就跟我们说了许多连跟自己的父亲都没有说过的秘密。
几个星期前，娜娜和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叫菲菲的一起讨论他们学校新转学来的一位帅哥。可是接触之后呢，两个人发现这位帅帅的学长在校外有女朋友，而且学校里看上这男生呢，不止娜娜和菲菲这两个女生。于是另外几个比较调皮的女生见娜娜他们也来凑热闹，就开始想办法欺负他们俩，两伙人就这么干上了。娜娜呢，后来就找来几个校外的人到学校内把那几个小女生扇了几巴掌，两个人也因此被学校记了过。本来这事儿啊到这儿就该结束了，可是娜娜跟菲菲呢却觉得自己之所以被处分全都是那几个女孩害的，就商量着该怎么来一次猛烈的报复。商量来商量去，菲菲忽然提议说，哎，不如我们来请笔仙吧，让笔仙去缠住他们。我一听到这儿就不由得暗自摇头。在我看来，笔仙从来都是个只懂一问一答的家伙，他不会帮你实现什么愿望的，他又不是七龙珠。而且大多笔仙的脾气都不太好，对召唤者往往会有一定的索取，而这些索取呢，又常常是笔仙在他有限的字符里头表达不出来的奢侈的愿望。所以很多笔仙召唤者就会因为在这个环节上得罪了笔仙，给自己招来大祸。娜娜对笔仙一直半信半疑的，也不怎么懂。由于身边不少同学都说玩过，而且好多同学还信誓旦旦的说什么别动了，真的很灵啊，他呢就也跃跃欲试了起来，心想也没那么容易请出来吧，大不了就当玩了。于是就去问同学该怎么个步骤，然后呢去网上买了一套请笔仙用的工具，包括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纸，分成里外六圈，最里头的那个圈里头写着一个红色的是字和一个黑色的否字，当然全都是繁体。还买了一些白色的蜡烛，一支竹竿的朱棕毛笔。工具全都准备齐全了之后，两个人就选择了一天放学之后的晚上，悄悄地溜回到了教室当中，拉上窗帘儿，就开始请笔仙儿了。
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集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所谓的请笔仙儿，一个人的确是比较难召唤出来的，因为当你一个人干这事儿的时候，说心里不害怕那绝对是假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害怕，你啊就会下意识的在自己的手上加入很多主观的动作，结果到最后就分不清到底请不请着了。而如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一块儿请，就相对容易得多，尤其是两个性别一样性格类似的人，请笔仙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那天晚上在教室里头，娜娜和菲菲面对面的坐好，把纸铺好在桌子上，纸的四个角用点上的蜡烛固定，再把那支毛笔垂直放在内圈的那个是字和否字的中间，两个人各伸出一只手，用大拇指的指肚扶住笔杆， 然后从食指到小指分别以前以后的交叉相握，夹住那只毛笔。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的手没有笔的阻拦的话，是能够合在一起的。然后，两个女生就微微地低下头，开始用一种十分虔诚的语气召唤笔仙儿。
笔仙儿，笔仙儿，请出来。你是我的前世，我是你的今生，请到笔上来与我续缘。来到，请画圈儿，请画圈儿，请画圈儿。
听娜娜说到这儿，我当时吃了一惊。他们的这种喊法虽然不标准，但是却提到了自己和鬼魂之间的一个关系问题。这么一来，肯定会引起身边过路的鬼的注意的，成功率也的确会比较高。因为流连在世间的鬼大多是孤单的，始终没能有人去带走他们，所以他们才只好流离。当有人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召唤，并且自诩和他是前世今生的关系的时候，他现身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这么念了几十遍，悬空的手腕都有些酸了。就在这时候，娜娜突然明显地感觉到笔开始动了，就好像是菲菲在操纵着笔。但是从菲菲那惊讶的表情却能够看得出，对方的想法和自己一样。这时候开始，娜娜真有点害怕了。映着烛光，他们看到笔开始缓缓地移动到了“是”字上，画了一个圈儿。娜娜跟菲菲眼神相交，都在向对方表示：“这不是我动笔画的。”这么一来，两个人对自己真的请出了笔仙儿，开始确信无疑。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菲菲在发问。娜娜因为害怕，只是在让笔带着自己的手跟着走。至于菲菲，问的问题包括：
笔仙儿，你是哪人呢？是男的是女的呀？等等等等。
了解了基本信息之后，菲菲突然又问了一句：
你是怎么死的？
一听这问题，我心里边立刻大叫了一声，这下完了。任何招灵的过程最忌讳的就是问鬼是怎么死的。这就好像是你去问一个矮子你怎么长得这么矮一样，即便你问的时候没有恶意，可是在对方听来是一种极其不怀好意的刺激。我以前就说过，鬼最忌讳的就是自个儿的死法和自己的样子。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个姑娘请笔仙的时候也问被请来的那个笔仙是怎么死的，结果笔仙在纸上画圈说掐死的。画完了圈之后，这姑娘突然之间就觉得自己的脖子上出现了一种重重的紧箍感，她就连忙丢掉手中的笔，试图去拉开那只正在掐自己脖子的看不见的手。但这都是徒劳的，即便一块玩的人很多，谁也救不了他。 尸检报告的结论是突发性供血不足而导致的窒息死亡。从请了这次笔仙之后，当时那一次参与的男男女女或多或少都遇到了一些吓人的怪事。这事儿发生的地点就是重庆沙坪坝一个外语大学，你到那儿一问你就知道。所以当娜娜说出菲菲问了笔仙怎么死的这个情节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叫菲菲的女学生的下场一定不会好了。果然当菲菲问完这个问题之后，被他们俩合握在手中的那支笔就很长时间都不再移动了。当菲菲忍不住再次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之后，那支笔突然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在纸上游走了起来，先后在两个字上快速地画了圈，一个是雕，一个是死，然后笔就又不动了。娜娜当时真的被吓坏了，就感觉另外一只手伸出来把自己抓笔的那只手给松开了，失去平衡的那支笔啪的一声横倒在了纸上。坐在对面的菲菲就笑着骂了一句，你胆子好小啊，还没开始要笔仙把我们整人呢，松的哪门子手啊，快来咱们继续。这下娜娜说什么也不敢玩了，摇着头就打算起身离开。可就在这时候，压在纸的四个角的那四根蜡烛突然之间全都灭了。这一下连菲菲也被吓到了，教室里边立刻回响起了两个女生的尖叫之声。他们俩手忙脚乱地用打火机重新点上了蜡烛，可是当光亮重现时，娜娜发现菲菲的后背上趴着一个脸色发青面无表情的女孩子，看上去岁数跟自己差不多，正站在菲菲的身后，双手环抱着菲菲的脖子，眼睛冷冷地看着菲菲的左耳朵。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